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节次啊，我们讲到嵇康的养生论，那么特别提到养生论的一些观念，那来强调清虚静态，以至于忘了养生才是真正的养生。你看这样的一个境界是非常的高妙的。那么嵇康的养生论呢，其实不是讲了以后没有人去反对或者没有人提出异议，在当时竹里名士当中的向秀就曾经写作文章跟嵇康互相的论辩，大概是希望引发嵇康的议论，而故意的提出某些理论的基础来看嵇康怎么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向秀哈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难养生论》，那么也就是说嵇康写了养生论这篇文章，向秀要非难养生论，困难的难就是非难的意思，所以叫难养生论。向秀在难养生论他这篇文章里面，他认为啊，人有生命存在就会有情欲，有情欲就要求满足，所以不能够弃绝奢欲啊，而好荣恶辱、好逸恶劳都是自然而有，我们也不必去压抑它。如果内心有欲求而得不到满足，就会抑郁成病嘛。那么从以上这样来看，向秀他肯定了我们人的本能欲求，而他反对加以节制。那么嵇康看了向秀的这篇文章以后啊，嵇康又写了一篇文章《答难养生论》，就是回答向秀非难他的养生论，那么他去答辩，所以说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来重申他的养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一篇答难养生论主要在说啊，他并不是反对本能欲求的满足，他也认为欲望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是要要求他的满足，但是嵇康并不认为奢欲是合理。那么所谓的奢欲，就是指的人会随着欲望的要求而去做过度不合理的追逐，嵇康要反对的就是反对不合理的追求跟过度的欲望。所以他在答难养生论他是这么说，故事之难得者，非才也，非容也，患意之不足耳。那么其实这个整大段话里面给我们有相当深切的人情反省了。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最大的毛病啊是意不足，并不是说为了钱财为了荣辱，这都不是，因为光荣一个荣誉是每个人想追求的，财也是人想追求的，可是人最大的毛病是意不能够满足于自己的需求，就是贪得无厌了。意如果足的话就不需要外物了，那么如果不需要外物的话就会无往而不自足嘛。那么如果人的意不足的话，虽然具有天下也会感到不足啊。那就好像我们讲说，这个一杯水对我来讲可能一杯才满足我，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可能半杯就满足了，而对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一口水就满足了，他可能要用剩下来的水去赈济更需要水的人。那么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满足的欲求是不同的嘛。所以嵇康就会告诉我们说，意不足则虽具有天下，意感不足嘛，他永远不会满足。所以嵇康就认为说，人的本性欲求原来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一旦动了要追求物欲的满足的心思的话，就会过度的纵欲。他认为说，这就是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课题啊，我们必须要从养生的功夫上去着力。那么所以他会告诉人说，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视而后感，自之用也，性动欲物而当，足则无余啊。那么当然这个话，这个整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能欲望是所欲求的是有限的，而满足了就完事，但如果心智，就是心智的自用上，在本能的欲望上，它会牵动我们的精神再去追逐物欲的话，虽然本能欲望已经被满足，但是人的奢欲，人想要得到的这种欲望还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当然我们人是不可以再去追求的，嵇康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么这也就是说，心的滋用在本能欲求上引起的一种不合理的追逐，比如一般人的好声色、贪货财，他所以才会不停止的追求，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因此，嵇康要我们重视养生，要我们去禁绝或者不要我们人的欲望，他并不是完全的禁绝它，而是要导欲为善，要克制我们人的欲望。所以嵇康的养生论、向秀的难养生论，跟后来嵇康回返向秀的达难养生论，事实上都是在强调奢欲的不合理。我们对于人的一种本能欲求的满足，基本的欲求是可以被允许的，而不被允许的就是不合理的奢欲。我想这就是嵇康养生论的一个内容。第二个，我觉得嵇康影响后世最深远的是对于音乐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叫做《声无哀乐论》。那么嵇康啊，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懂音律的一个音乐家嘛，那其实我们在哲学思想里面啊，常常谈到乐的问题的时候，都比较是从儒家的教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是什么，也就是都是从礼乐教化来懂乐。那事实上在中国传统这个很多的典籍里面呢，对乐的一个探讨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讲说五音好了，其实在好多的书里面都谈到这样的问题，像董仲舒的在讲五行的时候也谈到了，像吕氏春秋等等都有。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想到说，像管子这本书里面的地云篇，管子有一篇文章叫地云，地云篇里面有很多音律的思想啊。又比如说像淮南子的天文训，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多地方谈到音律。我常常在想，中国人啊，讲我们最早的时候在这个琴啊，有所谓的五弦琴，就有五根弦。那么于是我们假设叫宫商角徵羽好了，叫五音嘛。可是后来有所谓的五弦成为七弦啊，那么这个弦的轮师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轮师可能是51根轮师悬在一起，那有的可能是64根啊，有的可能是72根，有的可能81根，有的96根，有的100多根啊。那么这个轮师的弦的这个轮师的多寡，当然就显示出这个音的一个轻重等等它是不同的。所以后来我在想说，我们从这个管子的地云篇或者淮南子的天文训等这些篇章里面来看五弦到七弦啊，那这个七弦琴，一个是很非常急切的一种音，一个是非常舒缓安泰的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懂成为是一个文弦和五弦呢？论语里面不是孔子讲过一句话吗？他不是说韶乐是尽善尽美的，而武王的乐，那个五乐呢，是尽善未尽美。那为什么说他未尽善未尽美？那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乐啊，他带有杀伐之音嘛，所以尽善未尽美啊。那么如果这个七弦琴呢，如果解释为是一个五文弦一个五弦，是不是刚好构成了这两个弦的轮师的多寡所发出来的声音的一个不同性？我想这个在这个典籍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叙述。那么只是我们后来是不是在哲学上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我提供给我们听者们知道，比如说像管子的地云篇、淮南子的天文训、吕氏春秋，或者是这个春秋繁露部分谈到音律的部分呢，那么大家是不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多做一个探讨。那么这可能对我们后来去讲到比较抽象的这个所谓的韶乐的尽善尽美啦，五乐的尽善未尽美等等哈，能够提出一种哲学性的理论，或者是弦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啊。那么嵇康在谈音乐观念的时候，他就是跳出了纯就教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嘛，所以他不但是一个音乐家，精通音律，他本身对音乐的造诣也非常的高。那么他对音乐的看法，我刚刚讲过是跟传统不太一样，传统上是把音乐都视之为教化工具，要以合理的乐来感动人心，来净化人的感情。如果音乐可以净化人心，来成就教化，那么音乐的音呢， 跟我们人心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相应的关系，那么就会有所谓的哀的因或者乐的因啊，有哀因有乐因或者正因和邪因嘛。所以我愿意引一段话，就是礼记的乐记篇里面他就说啊，治世之因安以乐，乱世之因怨以怒，亡国之因哀以思。你看，就是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这个音乐所表达的是安和快乐的。国家在战乱平忍的时候，那么这个所发出来的音是怨恨而充满了怒意。一个国家亡掉了，他所发出来的音乐是一种哀思之情。我们都读过南唐李后主的词，说如果谱成乐，你去听听看，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亡国之音呢？所以的确如同《礼记乐记》所说的这一段话一样的。那么又如同孔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仿正身，为什么要弃绝正身？正身就是正位之音呐、啊。那么在孔子看来，郑国跟魏国那时候在这两个国家的音乐，正位之音是靡靡之音嘛，所以孔子要我们仿正身，因为正身淫，它淫乱，所以孔子要我们弃绝它。那么这都是认为音乐跟人心有一定的程度的相应，因此某些音乐会使人快乐，某些音乐会使人悲哀，某些音乐会使人愤怒。那么这是儒家的一种乐教所预设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是要教化人心，因为它是要感动人心，因为它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让政治清明，让不好的音乐弃绝掉。所以这个主要都是传统的一个观念。但是嵇康他却反对客观上有所谓的哀音跟乐音的存在。那么意思也就是哀音乐音其实就是主体感受嘛，就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嘛。所以嵇康认为音乐本身有它的体性，那么音乐本身的体性就好像嗅的味，就嗅味一般，也就在天地之间，音乐的体性就是和，和与和的音乐就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那么不和与和的音乐就是不成功的，就是不好的音乐。而哀乐是人的一种主观情绪，并不是乐声所本来就具有的。所以在嵇康看来哈，音乐只有善恶之分，而没有哀乐之别。哀乐是人心的主观感受，不能够把自己听到音乐以后的这种情绪反应来去说明乐声本身的性质。也就是你会感觉到快乐，他会感觉到悲哀，那完全是主体的感受，不同的主体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嘛。嵇康认为这不是音乐本身的性质，所以他才说和声无相，哀心有主。我想乐记也谈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嵇康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词，叫音乐的客观主义啊，音乐上的客观主义，也就是认为有音乐的体在天地之间，我们人对于音乐应该做纯美的欣赏，不必牵连到实用上面。其实我们晓得像嵇康这样去懂音乐，他的境界是蛮高的，也就是他脱离了主体的一种认知，而纯粹谈音乐是什么，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客观主义嘛。那么这个在中国古代来讲，很少人会这样去谈音乐的。那么这样去谈音乐，才是我们今天来看待所谓 aesthetics， 就所谓的美学的时候啊，我们想音乐才能定位在美学的范畴嘛。嵇康的生无哀乐论，他的文章是蛮长的了，那么不过他的内容啊，都是反复的在辩论人内心的感受跟音乐的音呢、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也并不一定都非相应不可。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听者们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嵇康的生无哀乐论这篇文章，你读了以后就会发现呢，他是很懂音乐的。所以我们才讲说嵇康其实也是个音律大家，音乐家。那么又因为何晏、王弼这些学者崇尚道家无的一种境界，所以阮籍跟嵇康啊，他们又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叫做悦明教而任自然。所谓的明教就是代表道德礼教了，悦明教而任自然就是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超越了这个道德礼教而放旷自达于自然之中。那悦明教而自然就是阮籍跟嵇康他们被放在竹林七贤里面，然后会被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属于放旷自达放浪形骸的一批人。那么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大致上我们可以这么说，竹林七贤的这些名士哈，他们的确有他们的真性情了，他们也都反对礼教，都对于世事的乱象非常的愤慨而不能够接受，而导致了他们这个思想。其实他并不是对道德规范要做完全的否定，其实不是这样子，只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这么样的一个复杂，是这么样一个动乱。可是思想家他懂，一般的老百姓他不懂，所以流风所及就助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候放旷不守礼义的颓风，那颓废的风气，不守礼义，所以自然就在负面的方面产生了一个坏的影响。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解读老庄思想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懂得真老庄，就容易走向这个途径嘛。就好像我们在读禅宗的思想，如果我们不懂得禅宗，那也会把这个禅宗懂成为只是在那个地方禅定禅坐禅纳苦思冥想，不去做任何的作为。所以你看在整个大战过后，就我们人都去被迫体验人生，我想不管是齐克果叔本华等等都会有深刻的一些反省。那么当人去被迫体验人生的时候，有的人他常常会觉得，我经过了大战洗礼，我该怎么样去过我的日子。所以当时我们东方的文化，尤其是中国的文化的老庄思想或者禅宗思想大量的进入西方世界，那么于是就产生很多人错懂了老庄或者错懂了禅，而走向所谓的放浪形骸达官自恃追逐于山林泉野之间的一批人。所以我们还记得那个年代啊，有很多的嬉皮啊。不过好在文化总是会在变迁的，人的一种思维会改变的，所以逐渐的这些过去的嬉皮可能经过时代的洗礼，慢慢的有可能就转向了他们要怎么去追求人生的一个真意，或者怎么样从知识的或者是从自己的事业上走出一条路子。因为人是会反省的动物嘛，人是一个会思想的芦苇嘛，所以它自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呢、去改变一些观念，所以就产生了西方世界很多的优皮，就所谓的雅皮。可是很多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带动了在整个西方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的一些转变嘛。所以我们会讲说，如果我们在读老庄或者读禅学思想，我们不能够把握老庄之真意或者禅宗之本意的话，那么很容易就会走向放浪形骸的，以为那就是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可以讲，假设叫它叫达观好了，所以对我们的人生观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性。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读了某些儒家道家等等的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建构一个人生观上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会有。可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是我们要的？我想乐观可能太过进取了，太过积极，悲观又太过保守不为了，可能乐观悲观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观。所以我想说，最好的人生观就是一个熟识的人生观，然后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应有的一个态度。我想在懂老庄也好，懂孔孟也好，都能够给我们正确的观念，而我们却不能够错懂它。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大家，谢谢。